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们所信的耶稣，你不需要到哪里去找他，随时随在他都在我们的里面，他是我们的主。这个信心不但是因着信以至于看见，这个信心还有一个更宝贵的地方，是他的这个信心能够让他的全家都信了耶稣，全家都信了耶稣。这个信心是有感染力的。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我们的信心会影响我们周围的人，让我们周围的人也能够跟我们一样来信靠我们的神。全家都信了，是因为神医治了他的儿子。医治的本身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全家都信了，因为这些人信了耶稣，他们就有永远的生命，他们的灵魂就永远也不会失落。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我们有病，神医治了我们的身体，我们要感谢主，但是要记得，这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神医治了我们的灵魂，因为我们的身体有一天还是要死的，但是我们的灵魂是永远不死的。有很多自己说自己是神医的人，过不了多久他也自己死掉了。人人都有一死，这是圣经的定命，我们要相信神的话。今天神的儿女在身体上放下了太多的关注，而对灵魂却不够关注，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这个神迹在做的时候，你知道吗？耶稣讲一句话，有什么人注意到呢？有什么人会知道这件事呢？这个大臣一定知道，这个大臣的仆人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很有意思？第一个神迹也是仆人知道，第二个神迹又是仆人也知道。我相信我们如果能够做一个神的仆人，常常乐意侍奉别人，服侍别人，神会给我们好多的恩典，知道神自己的手所做的事。信心不只是我们相信神给了我们所要的，真正的信心乃是相信能够接受神愿意给我们什么，我们都知道那是最好的。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最常常引起争论的就是第48节耶稣所讲的话，那里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有很多人就根据这一节圣经，他们来教训人说，你看吧，耶稣都讲了，如果没有神迹奇事，没有人相信的。所以我们今天要传福音要怎么样呢？我们要用全能布道，我们要用神迹奇事布道，我们要用神迹来布道，我们要用医病来布道。弟兄姐妹，请你原谅我说一句话，这节圣经不是这个意思。你如果看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一个地方有一个使徒他是说我们现在来一个医病大会，借此可以传福音，从来没有过。每一次的记载都是讲到神的仆人们站起来传讲神的话，让多人信主。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一件事，今天有很多的 所谓的传道人，神的仆人们，他们在那里教导，他们在那里推动，要有神医，要有知识的言语。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是知识的言语？根据这些人的教导的知识的言语，岂不就是变相的算命吗？他们认为没有方言，没有这些东西，哪有人会信耶稣？在今天，有一些人说有异象，有些人要吐出来，要把污鬼吐出来，很多很多的奇怪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神怜悯我们，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看，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这句话的上下文在讲什么？这是耶稣的一个教训呢，还是耶稣的一个责备？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全能布道也好，神医病之布道也好，这些的聚会跟今天所谓的 New Age 新世纪的教导，今天更多 Christian Science 这个异端的教导，跟今天佛教、天主教、印度教里面流行的圣灵充满，完全一样的现象。我不是说基督徒中间的这些现象一定是出于邪灵，我深深的相信圣灵今天有很多极大的工作，但是我绝对不能够接受每一个这样子的现象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需要把每一个现象拿到圣经里面的光中来衡量，它是不是合乎圣经的教导。当年在改教运动的时候，天主教就嘲笑基督教，对基督教说，你们说你们对，你们有什么神迹奇事啊？天主教说，我们中间有很多的神迹奇事，这证明我们的信仰是神喜欢的。天主教说，你看看我们有一些偶像，他会哭啊，会掉眼泪的。你看看我们有一些圣物，是可以让人的病去摸一摸它，有信心的人病就会好的。他们说，你看我们有一些地方是圣母玛利亚显现的。他们就对改教的人说，你们的神迹奇事在哪里啊？马丁路德他坚持他的回答，他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1:16。弟兄姊妹，什么叫全能布道？福音就是神的大能，我们不需要借着这些事情来传福音，我们只要忠心的把神的话讲出来的时候，就能够救一切相信的人。这么多年来，神在世界各地各方不知道拯救了成千上万的人，不需要用神迹奇事，只要讲神的话，人就得救。在美国是这样子，在中国大陆也是这样子，我不知道在多少的地方看见成千上万神的百姓简简单单的把福音讲出来，耶稣爱人，耶稣为世界上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就这么简单的福音就叫人得救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2-24那里讲，犹太人要神迹，希利尼人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弟兄姊妹，当教会把一切的重点，把一切的注意力从基督以及神的话的上面转移开的时候，当教会开始全心的追求神迹奇事神医的时候，我实在告诉你，教会可以看起来是很热闹的， 教会看起来是看有很多的活动的，但是这样的教会对着社会却没有一点真实的影响力。这样的教会在这个社会中既不能发光也不能作业，完全没有用处的。有热闹不见得有神明。我们今天需要神怜悯我们，真正的认识福音才是神的大能。只有神的福音才能够真正的改变人，让人不是做一个文化的基督徒，而是让人真的遇见了主，让把耶稣基督从里面活出来。常常有人问我，刘弟兄啊，圣经里面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为什么在现今这个时代却不是那么多呢？如果神是不改变的神，如果神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一样的神，应该现在还是像以前一样的做啊。弟兄姊妹，让我们明白一件事，神不改变，神绝对不会改变。圣经里面清清楚楚的讲，我们的神不能改变，他是不能改变的神。因为他如果改变，他就不是神。弟兄姊妹，你听明白这句话吗？因为神是完美的，你怎么能够改变一个完美的东西？如果他完美了，你改了以后他变得更完美，就表示他以前不够完美。如果他改变了以后变得不完美，那他更不能改变。完美就是不能改变，我们的神不能改变。但是他不改变是什么意思呢？整本的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神他是不改变的，这是他永远的旨意，不会改变。神自己的品格不会改变，但是神对人对事的方式却会改变。如果有人问我，今天到底有没有神迹奇事？我们说，根据我们的经验，根据圣经的教导，当然有。如果有人问说，是不是每一个说是神迹奇事的，都一定是神做的？我们的答案是，不是。有很多神迹奇事不是神做的，可能是魔鬼做的，可能是自然现象，但也可能是神做的。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神迹奇事是神做的呢？不是碰巧的呢？第一，圣经启示我们，我们所信的神，他是一个有目的的神，他是一个有计划的神。所以神做的每一个神迹奇事，我们都要问，这个指标指向哪里？它主要的启示在什么地方？不要忘了，在圣经里面，连圣经都记载了，有一些神迹奇事不是神做的。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摩西当年神托付他要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当摩西去见法老王，他所行的前面几个神迹，法老王所请来的术士也会做。所以圣经里面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有一些神迹奇事是神做的，有一些是魔鬼做的，不是神做的。魔鬼做呢，没有目的，除了欺哄人以外，没有办法成全神永远的目的。圣经做的是为着神永远的目的而做。第二，我们要知道，圣经警告我们，假如有一个先知啊，他会说预言，我们说先知啊，他能够讲预言的话，就算他讲的是准确的，这也不能够证明一定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他。当然，如果他讲的不准确，那肯定就不是耶和华，是绝对不是神叫他做的。根据《生命记》里面的教训，那里告诉我们说，如果 有一个人起来，他说的话就算应验了，我们还不能够随便的跟随他，我们还要看看他是带我们跟随是不是圣经所启示的耶和华，还是带我们去跟随其他的神。那如果他讲的预言不应验呢？根据圣经的教训，是要用石头把他打死。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如果有人教导我们说我们要练习来讲预言，多讲几次，这次讲了不准，多下次讲就准了，这是不合圣经的。预言就是神的灵感动我们，神要我们说的话才叫预言。如果是神说的，哪里有不准的呢？今天用人自己的方式来操练的，这个不是出于神的。而且如果讲的不对，如果你尊重圣经，要被你打死的。马太福音第七章21节到23节，那里有一段非常严重的警告的话，说到那个时候主耶稣回来了，有些人会跟主讲，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着你的名义并赶鬼行义呢吗？请你注意，主耶稣在那里完全没有否认这些人行了神迹奇事，但是主耶稣对他们说什么话呢？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这些人是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行神迹奇事，但是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不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这些人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需要求主来帮助我们。第三个，我们对着神迹奇事应该要很清楚的认识，那就是在圣经里面很多的记载，神迹奇事并没有让人信主，反而神迹奇事常常让人心更硬。还记不记得法老的故事？摩西一再的行神迹奇事在他面前，但他的心却越来越刚硬。在新约的教会里面，有一点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值得我们弟兄姊妹注意的，全本的新约圣经，你从来没有看到有一个地方圣灵感动写圣经的人责备一个教会，责备他们什么呢？责备他们说，你们没有信心，在你们中间没有神迹奇事。相反的，圣经里面圣灵感动写圣经的人责备了很多的教会，而这些教会呢，却都是有很多神迹奇事的。如果我们看圣灵在新约圣经中责备教会哪些地方，他责备哥林多的教会道德上的问题，他责备加拿大的教会信仰上教义上的不纯正，他责备哥罗西的教会有一端异端的思想进来。弟兄姐妹，神对着教会最关心的不是有没有神迹奇事，因为神迹奇事在神的主权中，神随时要做他都可以做。神最关心的乃是每一个教会对着神的认识，对着圣经的尊重，对着信仰的执着是不是能够准确。我们的主在启示录里面给七个教会所写的书信里面，很清楚的对着每一个教会有一些夸奖，有一些责备。当然腓拉铁非的教会我们没有明显的看见有责备，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腓拉铁非的教会里面，当主在说得胜者的时候，那就说明了教会里面还是有没有得胜的人，所以表明那个腓拉铁非的教会也不是一个完美的教会。可是弟兄姊妹，不管它完不完美，你发现一件事，每一次当主在那里责备一个教会的时候，他责备什么？他所责备的 不是说你们会不会说方言，他所责备的是不是你们会不会倒在地上，他责备不是你们会不会医病，不是你们会不会赶鬼，不是你们会不会行各样的神迹奇事，他所责备的都是关于信仰的问题，关于教导的问题，关于基督徒的生活的问题。到底我们在生活里面能不能够显明出我们是神的儿女。弟兄姊妹，我深深的感觉今天的教会最大的需要不是神迹奇事，今天的教会我们何等的需要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有圣洁的生活，让我们有纯正的福音的见证。我真是盼望神让我们今天的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来追求这一方面，因为弟兄姊妹，这一方面我们没有持守的话，将来我们的主还是不认我们，我们就算有许多的神迹奇事，主也不喜欢。好像马太福音第七章那里所说的，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今天基督徒在地上，我们的生命非常的短暂，神要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追求公义圣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追求的是爱慕主的自己，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寻求，要去追求神迹奇事。所以弟兄姊妹啊，但愿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追求神迹奇事就可以传福音的，我们不需要有神迹奇事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就能够有真实的圣洁的生活。马太福音第十二章39节到40节那里这样子说，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我们今天就是活在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里，在这个时代里神要做的一件神迹就是约拿的神迹，是三天三夜死的神迹，是进到最深的深处的神迹。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主耶稣恩待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能够有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见证，在我们的生命中，这才是神真正盼望在我们中间得到的，这样的神迹奇事才是最大的神迹，才是最宝贵的神迹，才是最重要的神迹。我每一次想到马太福音第七章那一段的话，我里面就非常的战惊恐惧，因为弟兄姊妹，我想到这些人他们为着主付了多大的代价，这些人为着主他们真是努力，他们如果没有这么好的神迹奇事，他们没有辛勤为主到处去医病赶鬼，我相信当他们遇见主的时候，他们绝对不敢跟主讲说，主啊，我们岂不是奉着你的名医病赶鬼行神迹奇事吗？他们敢跟主耶稣这样子说，就证明这些人实实在在的是付了很大的代价，也实实在在的做了很多的事情。可是弟兄姊妹，何等的悲哀啊，居然这些人我们的主会对他说，我不认识你， 我以前总觉得我们热心，我们爱主，如果神再给我们一点恩典，让我们可以行神迹奇事，证明神的同在，神还会不喜欢吗？就算没有功劳，也应该有苦劳吧。可是弟兄姊妹，事实却不是这样。圣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主耶稣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弟兄姊妹，你明白了吗？什么叫作恶的人？作恶的人不是犯罪的人，作恶的人是没有看重主所看重的，没有追求主所追求的，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你跟我今天活在地上，你我的追求，你我的侍奉，是按照天父的旨意呢，还是按照我们自己肉身的爱好？你我今天活在地上的追求，是按照天父的旨意呢，还是随从今世的风俗？你我今天的追求，你我今天的侍奉，是按照天父的旨意单单讨他喜欢呢，还是要讨人的喜欢？我感谢神，在我这一生侍奉主的路上，主常常让我经历到一些神迹奇事。可是弟兄姊妹，我越来越有一个深的感觉，那一些的神迹都是因为神怜悯我的软弱，而不是我在主的面前刚强，不是我在主的面前有信心，是因为我软弱，我真是愿意在神的恩典中，神帮助我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